书接上文，栾忠和赵德凤的儿子没死，捡了条小命，这是喜事儿。那么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呢？农村人有什么讲究？狗没吃他，干脆叫狗剩吧。哎，这孩子就叫狗剩了。反正这名儿是个代名词吧，代号，起什么名都行。但是两口子仔细的想了想，这孩子怎么能活？大凤没奶，家里又这么穷，愁死了。哎呀，用眼泪洗脸呐，消息传到村里去了。有些人得祸乱死了，大多数的还没死。好心人居多呀，有的也生孩子的，一听栾忠的儿子狗剩太可怜了，干瞪眼儿没吃的，就把这孩子抱过来奶一口，这家奶一口，那家奶一口，实在没有奶的呢，给弄点米汤。哎，你说这孩子进活不？就是这样，这孩子终于活下来。那么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？两口子苦思冥想啊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不能瞪眼饿死吧，为这狗剩咱也得活着。赵德凤想起来，哎，我说这么办行吗？在福山县县城咱有门亲戚，是我一个姑丈，听说他开饭馆，日子过得还可以，要不咱们舍着脸求求姑丈拉咱们一把，能借俩钱儿咱借俩钱儿，不能借钱咱在县里头要饭也比这儿强。嗯，有道理有道理，那咱说走就走啊，有啥留恋的，抱着孩子领着狗，全部的家当一个人背都富富裕裕的，破锅破盆往身上一扛走人吧。一边讨饭一边走，到了福山县，到底是县城，哎，比那湖口村强多了，也大多了。进了城之后找着姑丈，姑丈真是开饭馆的，哎，这人还真就不错，一看穷凄起来了，说到伤心之处他也陪着掉眼泪。哎呀，这年月不好混呐，别看我开饭馆也勉强维持这苦日子，可你们来了，这样吧，我有个废弃的仓库，就是破的，你们收拾收拾，一家人先住在那儿啊。我这饭馆也用不着人，反正你们给干点活呢，给你们口吃的，主要的生活来源你们自己想辙，我仅能做到这一步。哎呀，谢谢谢谢谢姑丈，这就难得呀。有不少人倒是翻白眼瞧不起，穷的这样找我来了，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姑丈比起这号人来强得多。两口子千恩万谢，到了那破库房收拾收拾住下来，比那土地庙能高了一等，比那强。哎，狗也有趴的地方，饭馆有活就帮着去干一干，扫扫地收拾收拾屋子。哎，这姑丈呢有时候给他们口吃的，主要冲这孩子。没活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厚着脸皮拉杆去要饭。要饭那么容易吗？那什么人没有啊？有的发善心给一口，给个钱儿；有的呢，你去，连卷带骂，一天到头啊，要不了几个小钱儿，拿那瓦罐呢，多少就装点吃的，回来先喂这狗剩，然后两口子再吃，这日子就这么将就，那总算还能吃上饭。还是那句话，肉房子偏遇连阴雨， 破船偏遇顶头风，倒霉全赶上。哎，在1909年，也就是玄统的元年，福山县又闹瘟疫，叫虎力拉又来了。哎呀，传染的人多了，栾中本来身体就不好，这下又传染上了，大凤也传染上了，过几天好了，就这栾中是一病不起，到了现在一点指望都没了。请先生拿什么抓药，有钱吗？就瞪眼看着栾中一命呜呼，临死这栾中还掉眼泪呢，白活了一辈子，一点福都没想着，净受罪了，含冤而死。这大凤哭着把男人求亲戚靠朋友送回原籍虎口村，入了祖坟，然后回来娘儿两个相依为命，就拉扯着狗剩，依然是什么活都干，那活啊简直干的太多了。一个女人给人家掏粪，那玩意太臭，一般人不爱干，大凤没办法了，给掏粪去，什么苦活干什么，什么累活干什么，只要行口饭养孩子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呀，就这苦日子一直到狗剩10岁，小狗剩10岁了。你看这孩子发育的不健全，10岁看上去像6-7岁，骨瘦如柴，挺大脑壳。哎，您别看这样，这狗剩是天资聪明，一对小眼倍儿亮，都透出2道光来。10岁的孩子接收新鲜事物非常敏捷，而且他知道母亲的甘苦和辛苦，娘儿俩相依为命。10岁的孩子懂事儿啊，能省就省，能让母亲少受累就少受累。10岁的孩子念不起书，没钱进学堂，怎么办呢？打柴火，摸鱼，帮着娘要饭，帮着娘掏粪，什么活都干。这孩子就这么懂事，要不应了那句话了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，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。你像那富裕人家，特别是有钱的人家，那孩子钱来张手，饭来张口，穿绫罗绸缎，吃珍馐美味，老妈伺候着，一上学有人护送，没下学女儿在那等着。哎，一看出来了，上车上车，要不领着杯子。咱不能说这样的孩子没出息，这话不能说绝了，但是大部分来讲没出息，纨绔子弟，没经过风雨，没见过世面，没经过风吹浪打，没过过苦日子，不知道挣钱的难处，不知道老人的甘苦，父生父养，在那蜜罐子里长大的，他懂得什么？跟这狗剩是截然不同。狗剩受多大的刺激，明白的事儿太多了。有时候娘俩躺下还唠唠嗑，母亲想不开了，狗剩还给讲个笑话，逗得娘一笑，这才睡觉。另外这狗剩打柴火摸鱼，到集市里去卖，卖了钱如数给娘。除了这之外，他毕竟是个孩子，跟一帮孩子在一起干什么？打仗玩，怎么高兴怎么来。这狗剩的聪明，遇上了一个老师是练武的，练武的这人看这小孩长得别看挺瘦挺精神，会来事儿，挺大个脑壳，肯定聪明。来来过来，爱练武吗？哎呀，我教你几手，你能学会吗？那试一试，我肯定能学会。来来，我教给你蹲步，来，哎哎，打拳，劈腿，窝腰。这老师没事义务教给他，这狗剩还真学了2下五八抄， 什么连环腿呀、啊，什么叫褂子，什么叫德和乐呀、啊？哎，这学了几下，三角毛四门斗还样样精通，这身子骨你别看瘦，挺结实。同龄的儿童跟他打在一处，三个五个到不了狗剩近前，有时候叫人揍的鼻青脸肿，他也不哭，天生练就的一身厚皮，打两下不掉眼泪。说到这儿，就这狗剩十岁出事儿，出什么事儿？跟他们家相依为命的就是大花狗。狗剩知道这花狗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爹在世的时候对他格外的疼爱，爹不在了我得疼，我娘拿他当命根子，我们家除了我娘之外我就跟大花狗最亲，所以啊，这狗剩走到哪儿，大花狗是形影不离，也许跟着他有意思。单说这天，这狗剩啊打了一大捆柴火，哎，挺高兴，累的是四鬓汗流。大花狗跟着他走来走去，走到县衙前头，福山县的县衙前头是个大广场，再对面是集市。狗剩一琢磨，我先歇歇腿，一会儿把这柴火背到集市上去卖了，卖点钱买点米回去跟我娘，哎，让我娘给我做米饭吃。他心里盘算的挺好，把柴火放在墙根儿，往那儿一坐，当孩子他太累了，迷迷糊糊的狗剩就睡着了。大花狗围着他觅食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从对面来了一伙人，六七个，歪戴帽子，斜瞪眼，手里头拿着套马杆子，又叫套子，绳子、锁子，还有掐着棒子，还有拿着钩子，从胡同钻出来。哎，有狗，这有狗，这狗还不小。来这帮是套狗的，呼啦朝过来，奔花狗就来了。那花狗刚想跑，来不及了。这帮人是套狗的老手，那套子还真准啊！啪，把脖子给套上，一拽不要紧，那花狗能不叫吗？惨叫了一声，那意思呼唤自己的主人。狗剩就在那块儿，刚迷迷瞪瞪，听着狗这一叫，灵机灵起来了，啊！大吃了一惊，动别的都行，动花狗，动他的心了。哎呀，狗剩当时就明白怎么回事了，赶紧站起来，把挑柴火的扁担他撤下来，拿着扁担蹭蹭蹭几个箭步过去，把这帮人就拦住了。站着，把狗放了，那是我的狗。这帮小子不看便罢，看了看，这小孩穿的破衣啰嗦的，为首的人乐了，你是干嘛的？你别管我干嘛，那狗是我的，你给我放了。狗是你的，在哪儿写的呢？哎，上户口了吗？妈，小兔崽，滚！我们是县衙门的，专门套狗，你这是犯法，你懂吗？养狗还犯法？其实这家说的是真的假的，满嘴喷粪，没那么八公事，闹了半天改朝换代，现在福山县呢新来个县长，现在已经到了民国的时候，清朝完蛋了。这县长有个爱好，专爱吃狗肉，手底下差人呢给县长打溜须，没事出来就套狗，套着之后给这县长献殷勤。今儿个闲着没事出来套狗，怎么那么巧把大花狗给套上？这是以往的经过呀，一般的老百姓成年人他们都不怕，何况是个孩子， 三说两说动了五个朝，没想到这狗剩真红了眼呢，动大花狗他能干，抡起来就一鞭子，正拍在这当差的肩膀上，啪！哎呀，我小兔崽子，我揪你的脑袋，我打他！成年人五六个上来把他给耗住了，往地上一摁，是拳打脚踢，叫他，叫他，叫你横，叫你横！一个孩子再会武术也架不住，打的鼻青脸肿，鼻子也破了，脸上肉皮也翻翻了，就那样小狗剩也不依不饶的，最后让人拿绳给捆上，走走走走，带带，连狗带人，带带带带到县衙去，带到县衙门去了。你说这狗剩犯了什么法子？你怎么定他的罪？他又是个小孩，所以带来就是吓唬吓唬他，就为的是出口气。这孩子太野，那有柴棚是空房，把就锁里头，外头嘎巴锁上，带这个带住。然后这帮人干嘛呀？开始勒狗。可惜这大花狗惨叫不迭，最后掉到树上给勒死了。勒死之后，这帮人把水拎来，把盆拿来，开膛破腹，扒了皮，把肉剔下来，好吃狗肉，一半他们吃，一半给县长。这狗剩就在这柴棚里锁着，听外的狗的惨叫声，叫一声他心一放热，叫一声他撕肝裂胆，最后这狗剩哎，疼的昏过去，人事不行。等迷迷糊糊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高胜明白过来，一看外头天黑，大花狗啊，我的大老花呀，你可疼死我了，他妈这帮小子太缺德，我不杀他们我出不来这口气。大花狗，大花狗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报仇起来。嗨，狗剩眼珠子都红，都立了起来，开门出不去。你看这有个窗户，三推两推把窗户推开，一片腿他跳到院里，外边天黑起来，一看那屋点着灯呢，有人说笑的声音。可聂族前宗就过来了，隔着那门缝一看，正好是勒狗的那帮人五六个，喝着烧酒，吃着狗肉，美。狗剩心说：“今天我一定报仇。”血汗。